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来到医生面前，医生说：“哦，我要给你开刀。”
最后，他告诉我们一个至大的一个途径。
成为中年油腻基督徒的时候，哈。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现在饭桌上正在进行的是迷思三人组。我先跟阳光打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还有，你好，吴越。
嗨，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这个迷思三人组啊，今天是跟修剪这个话题杠上了。虽然这个话题不太适合迷思，其实这个话题适合讲道。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我们也是良友电台的一个节目，我们也要回应良友电台做一个主题性的响应呢，要把修剪这个话题拿到我们这个饭桌上来讨论。那我们讨论什么呢？我们就另辟蹊径，因为肯定大家听了很多关于修剪的这个讲道啊、分享啊，甚至可能还有节目请了园丁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呢，就是我们用迷思的这个方式来讨论一下。什么是迷思呢？就是说我们对一些概念啊，或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里面不太清楚的一些，或者是有误解的，或者甚至是有误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思辨吧。我还是要说，我真的是多谢谢我有这两位搭子哈，节目搭档啊，因为他们在这个话题上用了很多的功夫，特别是我们的五月啊，他列举出了很多在这个修剪上的迷思，所以我们现在呢，下半场我们就进入五月带给我们的关于修剪的迷思。
因为我这些呢也不是说自己完全想出来的啦，也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或者在跟朋友当中之间的分享，在教会也好啊，有时候家庭里面真实遇到的时候，在脑子里面自己过去也迷思过，只是以前没有把它定义为迷思，反而好像想当然了。接下来就请大家讨论修剪是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修剪一次就好了。第二个呢，就是修剪是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修修补补嘛，因为当大家想到修剪的时候，这个修总是不好的才来修，那既然不好的，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太认真呢？那我们在真实的过程当中说，如果这个树不行了，实在不行挖掉重新换一个呗。这是我抛出来的一些迷思，也是我过去确实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拿出来给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好的好的。那我们还是回到第三个迷思啊，就是因为前两个我们在上半场已经讲过了，第三个迷思是修剪是一次性的过程吗？阳光你觉得呢？
反正修树肯定不是只修一次，修树的话呢，一般一年要修一到两次，春天这个修剪呢，是为了让它秋天更好的结果子。那么秋天进入冬天之前呢，有些园丁呢还会去修树，为什么？让他度过他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季节，就是冬天。冬天一般果树呢都是处在一种假死状态啊，那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程。那么回到我们的属灵生命中，上帝对我们的修剪应该是伴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经常动刀修剪的。
因为长着长着哈，可能又长出毛病来了，长着长着又长出另外的枝丫，不合心意的了。所以我也是比较认同的，我觉得修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我们一生的果效。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一生都需要依靠福音，我们一生都要回到福音的面前，甚至要不断的被神的福音更新。就像有些牧师讲的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要不断的对自己传福音，并不是说我听到福音我信了就 OK 了，一定要不断的回到福音，因为福音关乎神是谁，我是谁，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是一次一蹴而就的。说到这儿呢，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难过和害怕哈，就觉得哎呀这惨了，这修一辈子啊，神的大剪刀时时跟随， 会不会特别难受呢？
这个问题好像从理论上蛮容易回答的啊，就是肯定现实当中尝试都知道就这果树不会一次修剪就完了，然后每年你看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些场地，每不要说每年修剪了，每个月每个星期，
对，
也就是对这个东西要求越高的时候，修剪的频度越高。
对，
就说这句话的这一个瞬间让我想到，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直被修理，可能反而是上帝对你有更多的托付，更多的爱在里面，
更关注你，
更关注你，对，上帝从来不会把一个你不能够承受的担子加给你，换句话说，他是量身定造的，你能够有这么大的忍耐性，你有这么大的耐受性，他就按照因材施教，因着你的能力来做。在这个当中，我真是觉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好像反而不是那么多
的被
管教，
是吧？
不太被修剪。后来对啊，尤其是
长着长着长成歪脖树了，要被修了。
对，特别是上一次题目专门讲到神学生的时候，我在读神学的这个六年当中，我觉得我被神修剪特别厉害，真的真的不骗你们，我就觉得说，因为你自己实际上常常还有点自以为意，自己有点小表扬自己，哎，不容易，我还挺追求的。不是，越是在那个读的时候，神常常借着话语来修剪我，真的是看到很多自己的不堪和误会。在这里面，我突然也想到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在过去读书，特别是要毕业那一两年，我真的是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但现在回过来讲，那个难处很大的一部分是上帝的管教，真的是是上帝的管教。换一个词，或者说我即使不用管教这个词，至少说是上帝训练我吧。因为在你那一种某种的困境下，在外面人看来有一个比较不舒服的状态下，我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比现在更加跟主的关系更亲。
嗯，
我曾经有段时间，我除了上班，除了有必要的时间，睁开眼睛就是跟神祷告，然后睡觉之前也是跟神祷告。我现在回过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甜美。我有的时候啊，我甚至都在想，哎，不愿意被修剪啊，但是我还愿意回到当初跟神的那个美好当中。
嗯，五月说了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他就是说修剪是不是一次性的，我们都已经回答完了，这个不是一次性的，要伴随我们一生的啊。我觉得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啊，还是有一点啊，就是说修剪就是把不好的拿走。修剪有没有这个过程呢？有的，是有这个过程的。但是哈，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的话，修剪是这个园丁和这个树的对话，是这个园丁陪着这个树在成长，是这个园丁一次次的把他的旨意行在这个树上面，让这个树最终结出这个园丁要的样式来，结出这个园丁要的果子来。刚才五月说到这个感受我也有，就是当我们还是棵小树的时候哈，小树这个所有的枝啊都不是很大，你修修剪剪的，小树不觉得怎样，小树照样长得很快，过两天它又长出来一个，过两天它又长出来一个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这个树长到一定年龄了，当我们的属灵生命自己觉得有点坚固了啊，当我们觉得自己，就我和海伦以前讨论过的一个定义，叫成为中年油腻基督徒的时候哈，这时候神动刀子啊，有可能真的这一刀啊就把我们剪痛了。在我们很自以为是的时候，在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含糊，觉得已经和神这么多年下来已经很属神的时候，可能上帝就要剪掉那个他认为很不好的枝杈，妨碍我们下一步继续生命向他靠拢的那个枝杈了。那么很可能拿掉的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去追求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看到的神给我们的这个目标往往是不一样的。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人在圣经里面啊引经据典，有很多讲头，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也在这个上面夸夸其谈的时候，上帝可能就会问我们，你学圣经到底是为什么？你储备这个知识，你知道这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对你的生命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对我托付给你的福音施工的好处在哪里呢？这时候神动的剪刀可能是我们真的是能觉出来痛的，这个修剪是必须的，重要是每一棵树都要经历的。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是个长远的观点，如果你这个树它是对这个树从头到尾都是负责任的，那它不大的计划的。有的那个园林啊，很好的那个园林啊，很成气候的时候，它每年可能只修一点点一点点，最后才长成一个很漂亮的树。
是的，
对不对？所以上帝对我们的修剪也是一生的功夫，就是
他不是权宜之计哈，
他不是权宜之计。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我们有的时候某一件事情，今天因为这件事情我感到痛了，阳光刚才你说被修剪痛了，那件事情也感到痛了，那很多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彼此当中不是那么的好像非此即彼，或者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关联。
对 对, 对, 对。
但是站在一个从你一个整个的一生当中，
对，
就是有很大的作用。还有我觉得刚才我们在讨论过啊，就是在场下讨论过，你说又修剪包括比如家庭关系啦，包括财务问题啦，对吧？你觉得家庭关系跟财务，比如夫妻关系跟财务有什么吗？有什么别人相连吗？或者说跟教育子女有什么相连吗？但是这里那里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些某一个小的课题，可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对你的整个的世界观来塑造来讲，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图像。
也就是说它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非是权宜之计，而是必修的课程。
如果我们把神形容成是园丁的话，那他对他的果园，对他的果树，他一定有他的目标的。
对
的。所以根据这个目标导向的话，那肯定不是权宜之计。所以我们是要从一个长远的，就像五月也说过，就是长期主义哈，今天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长期主义，长远去看。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在那个被修剪的过程里面，在痛的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大的图景。对，然后这个图景不是从我们生发出来的，而是上帝的图景。当你看到神的那个图景，就像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啊，神的拣选，神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福气，神的拣选，最后他告诉我们一个至大的一个图景，就是神要使万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哇，这简直是就是相当于剧透了哈。这种剧透其实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悲惨世界，我们不是不犯罪，我们其实已经脱离罪，但是仍然有罪的惯性的这样的人生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看见那个图景，以至于我们可以忍受，我们知道神修剪我们，神打磨我们，有他至高和至全至纯至美的心意和目标。
对，两位说了这些呢，我又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啊，高低起伏的。
是。
其实在果树的成长过程中啊，有的时候啊，园丁经过一季的修剪之后啊，你会发现到今年秋天，这个树反而不结了，什么都不结了。他干什么呢？他就告诉我，这叫休养生息，休息一年，甚至休息两年，为了让它更健康的成长，为了让它结出更好的果子来，更多的果子来。那么，所有我们的生命呢，是在神的掌管之中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怎么突然一下子掉到地上了哈？怎么突然一下子回到从前了？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好像倒退了两步，哎，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应该是没有停止的在靠近神，没有停止的在接近神。我们在神那个神奇的剪刀之下呀，我们的生命啊，成长出来的这个状态啊，它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眼光说，哎呦，你是应该是越信神越喜乐，怎么这两天我就发现你反而忧愁了？实际上神的旨意一直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美妙的。我记着有一个神学家，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你看到一个刺绣的时候，你如果从背面去看的话， 那个针头啊是非常乱的，那个线呢也是没有条理的，也是很粗糙的。但是当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你转到正面去看的时候，哦，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精美绝伦的作品啊，所有的细节都非常的完美。实际上上帝在修剪我们的过程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塑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其实讲了很多挺听起来其实特别激动人心的啊，我们要被修剪，上帝修剪我们是好的，神修剪我们是必须的，我们讲了很多这些，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落地一点，我们真实一点哈，对这个修剪的好我们也都明白了以后，我觉得回过头来有一个前提我是需要提醒的，也是我自己切身的经历哈，就是我们要敏感于我们被神修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例，比如说我们说修剪很可能是我本来想当一个什么什么家，企业家、事业家什么家哈，结果神没让我当啊，我可能把它当成一个修剪。什么是修剪呢？我们可能第一个认为我们本来想达到却没有达到的，上帝阻拦的，我们觉得会是一个修剪，对不对？上帝的修剪不仅仅是在这些大的，还在很多细小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不敏感于这也是修剪的话，我们其实在浪费和错过。那我就来举一些例子哈。我认为上帝最爱修剪的，对于我来讲是在关系里面。我们一个人哈，真正的在这个地上很多时候显露品格的地方都是在关系里面才能显露。关系就像一个处境一样，什么叫关系里面？我跟人的关系，比如说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还是跟上班的同事啊，还是跟我的家里的老公啊、老婆呀，还是跟我的孩子，这些都是关系。而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这些关系里面，而这些关系里面是神最爱用来修剪我们的。可是我们如果不敏感的话，我们会错失很多修剪机会。比如说我自己有很多的这种血的教训。举个例子吧哈，我是主日学老师，我在带主日学的时候，如果有同学提出反面意见，提出跟我的意见不相合的，当然不见得是主日学，很多时候哈跟我不一样的，我的心实际上很多时候是看心我是怎么回应的。有时候可能我的心就充满了防御的机制，就是他一说哎，你这样讲我觉得不对，可能是另外一个解释，我立马就想来辩驳，我想给他引经据典，我想给他吊书带子，我想用逻辑，我要驳倒他。但是发现我背后有一个争竞的心，你明白吗？
属灵的争竞，
你不管他叫啥，他真的就是一个争竞的心。那个处境显明了我的血气，
我的权威被质疑了。
对，其实这些小小的修剪，可能人家也因为我的这种夸夸其谈，可能人家也就退避三舍，可能人家就不跟我争了啊。我可能觉得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啊，对，我可能也觉得我赢了啊。但是呢，很快的，我可能就会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带到不同的关系里面。可能我的工作关系，可能我的家庭亲子关系，那种
争竞，在家里头吃饭也像主日学老师似的。
对，如果我没有敏感的话，我不是很敏感这个去查验我的心的话，我可能在各个方面它都会掀起我里面的汹涌澎湃的这种波浪，就是罪的波浪。我如果不仔细观察我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背后的动机的话，我其实都不明白这是神在修剪我。甚至我反过来哈，也会这样子。比如说我如果作为一个教会的同工，当我在安排一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了不同的意见，忽然有人对我安排的事情质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怎么反应？表面的修养是可以做到，我不跟你计较，好言好语，这些都不重要，是内在的心，是我的心，到底是怎么回应这些不一样的这种差异的，这种差异就包括观点的差异、性格的差异、看法的差异、爱好的差异。在这些差异里面，我的心是怎么面对的？我不是说我的修养是怎么面对，因为我们人太会装了，修养是装着出来的，对，但是心是装不出来的。 我自己被神修剪的很多的都是在这些关系里面。良友电台的主持人，今年哈年初的时候，我们都做了这个关于修剪的分享。阳光，你记得我的分享是什么？
我记得你在说你女儿不时的来反问你，从灵魂上拷问你，
修剪我，就是神会借的处境是神的剪刀。啊，人也是神的剪刀。就是我在跟女儿的这个亲子关系里面哈，我就常常觉得我就是一种教导型的。我有时候觉得小孩说话好像对我不礼貌了，我就说，哎，你怎么这样子对妈妈说话，特别不礼貌。我女儿马上就说，那你不是也是这样对爸爸说话的吗？当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出现的时候，女儿这样子一个提醒出现的时候，我其实就会想，哎，我还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的修剪它不见得是多大的一件事情。哎呀，我梦想没成真，攀登高峰没攀上啊，人生的苦难，你说这是不修剪？是修剪的。但是我讲的是我们要敏感于小的修剪。我们很多品格，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生命的品格，生命的品格，我们爱读的就是加拉太书的那个圣灵的果子，九个不同的方向，你去看，其实它都是非常细小的，很细微的那些品格，它没有那些太宏大的，它都是细小的。所以我自己的分享就是，神常常在关系里面让我看见我的败坏，因为关系是处境，它显明了背后我的心的问题，我里面的自义啊，我里面的自怜啊，甚至我里面的那个打着属灵的外衣的一些骄傲。我自己也在想，我做节目，实际上我和阳光也彼此一直在提醒，就是我和阳光可能都是属于那种对知识哈，就有特别的好奇心，就特别愿意去读更多的东西，打开更多的东西。但是有时候我说，我们不要犯一个叫做达芬奇综合症。什么叫达芬奇综合症？就太多的好奇。达芬奇只有一个人，我们自己会自傲到一个地步，就觉得我可以凭借自己，我把所有的未知的领域我都想去了解，我都想去明白，我都想纳入我的思想体系里面，我组建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实某种角度，那也是在建自己的巴别塔。我的分享可能都是比较新的层面的，
明白？
不是思辨层面的。
觉得你主要分享的就是说啊，修剪，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对修剪敏感。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其实很想分享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当一个环境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把它想到是一些人为的因素啊，还是上帝有他真正从他的修剪？因为现在很流行一个叫受害主义者，什么事情发生都是我是受害者。今天我这个处境
自怜嘛，
我是都是外界环境所导致的，
都是他的原因，都是他的原因，
都是别人的原因。所以我就在想，既然咱们提到修剪，我就在想两个问题啊。我们因为今天讲的修剪，既然是修剪，肯定是不舒服的，
对，
对吧？没有一个修剪是舒舒服服让你去修剪的。第二个，我们是在我们信仰里面谈修剪，那最后的修剪的目的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刚才Helen 你一边分享，我就一边在听，就说当我们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问一下，自测一下，说这个东西是来自于我是个受害者吗？是被环境逼迫呢？还是上帝对我一个修剪？那只要看一看这个当中，这个事情经过了以后，是跟上帝的关系越近，还是跟上帝的关系越远？我最近就碰到有一个姊妹很爱主哦，但是呢，因为在一个实际的光景下呢，就受到一些猜疑也好，或者对他的做法的质疑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对他侍奉某一个方式，别人觉得说你出风头了，或者你是个人目的了，这个东西来讲，只有上帝和他知道。对吧？我今天站在这儿说，我也相信他没有。可是别人就有这个看法的时候，你怎样呢？我在这个当中，我就跟我们这个姊妹，我们有一个分享。我就说，通过这个事情来讲，你觉得是更加促使你在教会里侍奉更愿意，你还是说，因为这件事情，我就从此以后我不想做了？最后，他经过一番祷告，经过 一番的思考，反而觉得说，哎，这样子以后我更加要更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修剪，这就是不一样了，
嗯，
对吧？好像这个事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好，有一个人做一个某一个事情，可能被不实的控告也好，或者给批评也好，对他来讲是带来不舒服的。但是最后这个结果呢，反而是促使他更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
嗯，
明显的就看出这就是一个修剪的工作和修剪的果效了。
嗯，
两位都说了，这个修剪落到现实生活中，落到我们和我们亲近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哈。我自己也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我本身啊，我是一个性格比较鲜明的一个人，那么尤其是信主之前呢，我自己啊争强好胜啊，而且也经常是快意恩仇哈，嘴上也不饶别人，在很多事情上我愿意跟人较真儿，我愿意跟人说理，我觉得我自己还挺能说的哈。认识主然后跟随主，十年过去了，更长的时间过去了，那天我自己和我以前的一个朋友聊天，哎，他说你变化蛮大的，我觉得人家的是一语双关了啊。那如果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觉得好开心啊，他说我和原来不一样，我原来老我死去啊。我自己检点了一下哈，我现在或者说已经变成，或者说从自己的内心里想往那个方向去努力的那样的一个人，竟然是一个我之前非常看不起的人。就是我自己觉得，如果将来的我走到之前的我面前，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好窝囊啊，这个人怎么成这样？这个让我心里头非常的难过，你们理解吗？就是，我们对自己原始的价值观多少是有一些留恋的，多少是有一些天然的认为这就是我的本性的。
嗯，
那么上帝现在动刀以后，他要把你认为本性的东西拿走，然后你自己也知道拿走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但是你翻回去看，去审视自己的时候，你说啊，我原来变成这样，这如果最开始让我去信主就让我变成这样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不会去信，我很惧怕，或者我抗拒会变成那样一个人。所以说上帝的剪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他让我们成为他想要的样式的时候，我们才理解那个老我死去，我们才理解那个生命翻转，这些话都不是说着玩的，
嗯，
这些话都是要真正的动刀见血的。
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挺敞开的，这也是因为神不断的修剪，拿掉我们的面具，让我们更真实的活在他面前。神愿意修剪我们，表明他不放弃我们。
我们引用一句我们年轻时读的这个散文里的一句话，说让神的剪刀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尽管我们也是会害怕，尽管我们也是会从心里头面对那个剪刀，我们也会却步，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剪刀在神的手里，它一定是为着我们的生命。
是的，
我觉得当一个病人来到医生面前，医生说，哦，我要给你开刀，把什么切掉，这个人有希望的。当这个病人来，医生说你就回家好好吃饭，
吃点
该吃吃该喝喝，
该吃吃该喝喝啊，开刀就暂时就免了，不要考虑了，那就没有希望了。感谢主，我们还都有刀，是上帝的剪刀在我们身上，
上帝的手术刀，
我们都是有希望的。
上帝的刀还临在我们身上。
是的，为此感恩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真的不一样的人生。那我们今天深度饭桌派就到这里，咱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喽，再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